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这是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呢，
是最后一天了，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文慧老师，
哎呀，是的，哎，我生命中的2025年八月就这样过了。
是的，
明天9月1号开学。
对对对，哎呀，不要说这种，
没关系嘛，我觉得是有一点失落，因为真的过了。但是呢，也不要紧，因为明天又要来了，明天是开学日，
新的一天。
对，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啊，这个好好的珍惜呢，最后一个晚上。这个时间，
不过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也没有几个小朋友了。
对呀，我知道，但是呢，听我们节目，你家中的小宝贝们
哦，有可能的，
可以跟着您一起听我们无限飞行号嘛？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节目呢，对孩子们呢也是很有帮助的。
是的，
特别是什么诗篇导读啦，对不对？
诗歌啦，对，我们有诗歌可以听嘛？
对，还有呢。这个临时在线可能呢小朋友就觉得但是我相信初中以上的小朋友听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不对？一些健康的知识，再接着就是我们的健康码起来
啊，这个更应该知道了。有时候呢，我就借着我们这个栏目呢就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对，特别
我们太久就是太
怎样
太长时间都没有接触这种健康的知识，导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哦，吃了不少毒是吗？
对、
啊、都好毒啊。那而且呢，我知道我们内地很多的中学生甚至有一些是小学生啊，
是
因为学校还有家里
住宿，
对，比较远，那他们可能就住宿。
对，
那你知道就是大锅饭。那如果知道一些健康的知识至少能够帮助孩子们自己自保，也能够呢
选择吃什么，
对，或者是注意吃什么然后如果发现一些问题，也可以及时反映给老师，反映给学校，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这些呢都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呼吁啊，不仅是我们的大人，
大朋友，
对，残疾朋友可以听，我们的宝贝们也可以听，
小朋友，
对，全家人都可以听啊。
好，
所以呢今天有诗篇导读进度到哪里啊？
到了104篇的25到29节。哇，这个104篇也读了几天了。
对，然后呢再过来就是刚才说的离世问诊，今天是连线，对不对？
对的，是一位周姊妹的连线。
再过来健康码起来，今天呢心田和文慧就是会说说啊我们常吃的一些食物一些菜啊。就是如果他们发生一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他们真的很毒，可能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呢
致命呢。
对，这个致命就是除了立即效果，有一些是埋线譬如说会引起我们的肝方面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导致以后的癌症。
对，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特别谈到这一方面。还有呢，今天新田特别呢就安排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是吗？
没错，因为我发现呢这几天嘛有一位的听众呢特别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洗版起来了。
他
每一次呢就发一句话这样的。有可能是回应我们曾经留言的听众呢，有可能是他自己面对的情况，或者他自己接收的一些信息，我们想来好好的回应一下。
好，那这位朋友呢我稍微看了一下呢，我也不太会拼他的名字，应该是汉语拼音吧。
信仰的路。
哦，信仰的路。
对吧，
他也在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出现过
哦，但是老朋友了。
对，但是呢因为在早上呢你知道刷板刷得很快，
对 对
所以他没时间留言
啊，
那他可能就跑到了第五空间，不是 这我们的无线飞行号留言板，
留言板，
哎，那边可以说个畅快。
对对对，他说的挺畅快的，因为集合起来大概有三四版的纸。
好，我们欢迎啊，如果你觉得早上呢留言呢有点辛苦啊，因为刷板，对，或者是呢这个下午直播时间留言也是因为也
刷得很快，
也是刷得很快啊，那你可以呢到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我们绝对呢会看会回应您的。
好，
那么说到呢听众留言呢、啊、我们呢也要在这里呢说一个故事，希望可以留在你的心底深处温暖你。那么也是来自残疾朋友的新闻啊，那么就是一位呢美甲师。
嗯，哎，没想到啊我们还这个往美甲的方向出发了。
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以前我们想到残疾朋友就会想到一些比较局限的工种，但是、
按摩啊什么的，
对啊，按摩可能就是视障朋友，
是是，
对不对？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其实呢残疾朋友可以做的更多更多，
各行各业都可以。
对了，除了一些可能真的要运用到一些体力活，
是是、
四肢方面的、那其他的工作很多，我相信残疾朋友可以发挥的天空是越来越广阔了。那么这位美甲师呢就是今年40岁的殷丽萍。那他是呢小时候，哎，很小啊，一岁的时候发高烧，导致呢他的双腿就没有办法站立，那只能呢靠着拐杖出行，
是，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想象啊，这个影响他的各方面的生活，包括他的求学啦、包括他以后找工作啊，各方面他干过好多工作呢，什么开过小超市啦、烧烤店啦，还有出租过影碟啊，卖过那些什么小
饰品，玉器小饰品，
对，那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不断努力创业，
没错，
对，最后呢他就想，哎，有什么工作或者是创业
真正喜欢的，我想投入时间在其中的呢，
对，而且是他自己也可以发挥、不仅是他的爱好还是他的才能呢，他后来找着了，就是这个美甲，所以在22岁那一年呢他就跟着姐姐学美甲，他甚至为了学美甲还一个人跑到哪里呢，
跑到了北京啊，独自跑到北京的一家美甲店里头呢拜师学艺，而且呢还不断的求学啦，然后他的技术也不断的在这个期间呢提升。
对，那么31岁的时候呢他就将这个美甲艺术，那也就是说徒弟已经学成了，可以下山了，
出师带回到家乡。
对，他的家乡就是银川了、哎，我去过这个地方啊。
嗯，
那么在银川那边呢就跟朋友合伙呢开办了一个美甲店哦，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因为现在已经开分店了。
哇，真的是很厉害。
是啊，如果我去银川我一定要去找他的那个店啊。
第二次光顾银川的时候记得找这位殷丽萍。
对，那不仅如此啊，人家是很专业的，因为呢他考取了高级美容师证呢。
哇，不止这个美甲还有美容。
对啊，然后呢他还有幸呢参加了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还有第四届全国残疾人展能节。
就是来晒才能的。
对，我觉得已经非常厉害，因为你能够去参加很棒了、你还能够在当中呢有一些的禁忌
跟别人切磋切磋。
对，那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最大的梦想呢就是办一个美甲辅导班，可以免费呢教残疾人做美甲，能够呢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可以多一项的技能。
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4篇25-29节。
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利威亚探悠游在其中。这些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你给他们，他们就食起来，你张手，他们就饱得美食，你转脸，他们就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
海与其中所充满的都来荣耀他。伊丽莎白·艾略特说，蛤蜊比我们更会荣耀上帝，因为它发挥了受造的所有功能，而我们却没有这样。蛤蜊是海里的一种贝壳类动物。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据说全球海洋生物有20万种，这些生物无论是鱼还是贝，上帝都按着他们的所需给他们有吃有喝有玩的地方。或你追我赶，海中嬉戏，或腾空跳跃，看看水面之上的世界。可以说他们自由快乐并满足着。相比于同样被造的我们，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鱿鱼，林中的小鹿等等，许许多多的被造物似乎更懂得活在上帝的祝福中，也活出了赞美上帝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看看这些被造物，我们更有智慧，更有权柄，懂得更多，会得更多。但我们比他们能更喜乐、更自由地享受上帝所赐的一切吗？我们能为自己所拥有的感谢神，并且赞美神吗？似乎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必须来源于我们所求的得着满足。然而，这种满足很多时候却不是上帝以为的必须的满足。操练我们所求的不得满足时，依旧能感恩，会赞美。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海里的大鱼你有食物给他们，海里的小鱼你也同样眷顾。无论是跳出水面的，还是爬在水底的，你都以恩典滋养着他们，他们也都以自己的样子反映着造物主的伟大奇妙。同样，你更眷顾着我们的需要，不单顾怜着我们的身体，也滋养着我们的灵魂。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还不如你所造的万物，故意悖逆，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主，想要超越我们被造的有限，想要自由地行使各样的权柄，离弃祝福的路，离开伊甸园的平安与快乐。亲爱的主，我们愿意重返伊甸，重得永生，重蒙祝福，重新由你来做我们的主，求你加给我们力量。也许刚开始的路比较难走，我们已成的罪性很难丢掉，但求你帮助我们攻克己身，帮助我们活出被造的目的，荣耀你，见证你，以你为乐。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打开我们的心，都就在这里彰显，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打开我们的心，我的见光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荣耀荣耀
在我身上看到黑暗，那就是我最本来的样子。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光亮，那就是神在我身上折射的光芒。无限飞行号，每一天和你一起经历从黑暗到光明的奇妙历程。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可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周姊妹你好。
哎，你好文慧老师。
哎，你好，黎医师也在线啦。
哎，
周姊妹您好。
你好黎医师。
啊，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哦，我就是说现在我们家老公他现在不是左边肾这个囊肿吗？我想问一下李医师，用什么样的中药或者饮食去调理，能让丈夫的这个囊肿能尽快消下去？也想问一下这个囊肿是不是生气造成的？
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囊肿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和老公闹离婚闹得比较严重嘛，然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就觉得不舒服到医院去查了嘛，然后就说有囊肿，所以我就是担心这个囊肿是生气造成的。因为之前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那几年就是也爱生气嘛，然后一生气的时候我的右边就是查有囊肿嘛，后来不生气的时候这个囊肿就慢慢下去了，所以我就想问这个囊肿是不是我们生气造成的。
你说你也有囊肿，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就会特别严重，这个是你的情况是吗？
对，那是结婚的时候那两三年，就是我们俩好生气嘛，然后我的右边疼，右边不舒服，然后去查就是有囊肿，后来不生气好的时候慢慢它又下去了。
你说你囊肿是长在哪里？是乳房吗？还是甲状腺？还是哪里的囊肿呢？
嗯，就是靠在肚子右边的肚子这边，但是我的是好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丈夫这个囊肿是不是我们生气造成的，还是什么原因？因为他2018年他右边肾拿掉一个，再除一个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那因为你讲的情况有点复杂，首先呢就是厘清一下，你说你之前也生气有囊肿，然后后来呢渐渐不生气，这个囊肿也消了，那你那个囊肿有没有给医生看过呢？还是你自己觉得那个囊肿是你摸还是真的？譬如说像在乳房上啦，又或者是甲状腺，又或者是像你先生一样也是在肾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你先生他的右肾没了，现在只剩下左肾，左肾上面有囊肿，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
嗯，对，因为我是之前结婚时候有的，那时候是经过妇科检查，说我这边右边有一个囊肿嘛，但是时间长了
是卵巢的囊肿是吗？是卵巢。
嗯，
因为囊肿呢，也不是说一个囊肿，不是说一个肿瘤啊。囊肿呢是一个好像气泡的一样，一个气泡的东西，它可以生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的。比较常见的可能女性就卵巢可能有囊肿，那些乳房也可以有，也甲状腺也可以有，那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有。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些呢可能都是跟气有关系，就是气不顺。卵巢的囊肿呢，这可以是生理性的。生理性的意思就是可能是排卵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大的卵泡，就是做 B 超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囊肿，但是这个排卵以后可能它会消失，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般来讲叫做看到有这个囊肿呢，一般就过几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了。所以我就问你说的囊肿是在哪里？在你先生的情况，在肾的囊肿呢，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嗯，
所以我问的意思就是这样。一般肾的囊肿呢，我们说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般跟气就没什么关系。也有一些人呢，这个肾的囊肿是从小已经有了，有些人是这样，不是一种病，他就是生来会有一个囊肿。就是好像有一个大气泡在里面，这个它如果对肾功能完全没有影响，这样的话可以完全不管它。但是就是说，你说你先生是有不舒服去医院看的，所以也就发现这个肾囊肿，但到底他当时是怎么不舒服呢？还有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还有这个囊肿是怎么，是有没有说，因为肾是做小便的嘛，会不会有尿液的储留呢，就留在那边就造成这个。所以这是比较复杂，不是说你说生气不生气的问题。
嗯
嗯，是这样的，李医师，首先第一个他是从来没有这个就是囊肿的这个现象，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俩生气闹得比较狠那段时间，他老是感觉心里面不舒服嘛，因为我们两个生气都感觉喘不过来气的那种。后来去查就是有这个囊肿，但是前段时间他又结石， 鞋子他在家停留几个小时都不到医院，都疼得翻来覆去那一种，然后才到医院去查，说是结石，结石，然后吃药排结石的药嘛，然后就排了，排过之后，这段时间就好多了。但是这个囊肿，医生就说，问题不大，要观察一段时间，就是说不要生气。
对，
讲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要生气。现在我们不生气了，现在有什么就直接说或直接讲，不敢再生气了，怕再有什么，我们也受不了。
那姊妹啊，刚才呢李医师也说了，这个肾有囊肿呢应该是跟这个生气呢不是太大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啊，一个人的这个心情呢的确会影响他的身体哈，包括你吃东西，你的吸收啊消化都会有影响，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是真的。但是呢从这个生理学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肾的囊肿是真的跟你的生不生气不是太大的关系。那所以反而是这个你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医生也说多观察多观察。我不知道你们在看医生的时候，可能医生也会关心问一问你们的日常生活，当然就希望你们是尽量有一个比较平静安稳的心，因为有平静安稳的心对整个人的生活跟整个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好的嘛，对不对？
对，我估计的意思是你就不要再为这些生气了，这个就保持有稳定的情绪。但是这个囊肿呢，真的很难受。如果我反而想啊，如果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肾石，就是肾囊肿呢，对于它的影响没有很大，但是这个肾石就石头呢，影响就特大，就是那个痛，它一痛下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是会痛到会吐啊，会什么就死去活来的这样。所以如果石头排了然后还有个囊肿，这个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话，也有可能这个囊肿是由肾石引起的。如果这个囊肿他在复查的时候，他医生就说在观察了，观察的意思就是可能过几个月再复查一次，看这个囊肿有没有变化。如果他缩小了或者完全没有变化，其实可以不管它，有可能啊，这个只是可能，有可能他从小就有这个，有些人是这样的，只要他对于他的肾功能没影响的话，那就不用管他。但本来我就想说，其实你就不管他，不过因为你先生只剩下一侧的肾，所以这个肾就是一点点什么问题都要特别的就加倍的一个小心，因为他只剩下一边肾了，所以还是要好好的保护。所以就过几个月去复查，看这个肾囊肿有没有变化。如果它完全没有变化或者缩小了，那就可以了，没有变大那就可以了，就不用担心了。那无论如何就是有稳定的情绪对身体都是好的。但会不会说这个跟生气有关系了，我就觉得没，我估计啊还是医生建议他有稳定的情绪，但不一定是就是说生气生出来的，这个真的没什么关系。
嗯，明白吗？
我老公他也说了，他就说只要不生气什么事都没有，他自己知道。
那生气呢的确我情绪一定会调动我们的全身，但是呢我觉得也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呢把心情放松，就是今天有些事情不开心了马上就很担心，哎呀我今天生气了，哎呀我今天不开心了，会不会又影响到我的什么身体呀、又会不会让我的囊肿又大了一些，这个呢就反而让你本来呢这个心理状态是比较譬如说可能只是负面的5分，但是你一担心就变成负面的10分了。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刚才李医师也说，我相信那位医生也是说叫你不要生气，就是尽量不要去多想，那也千万不要担心说我们不要生气，但是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人怎么可能会每一天都是心情很好呢？可能今天一句话你心里不舒服，可能今天一件事让你心里又不痛快，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又担心这些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不要做恶性循环，把它放轻松。第一，第二就是我知道你们的生活担子，那就学习，既然你跟丈夫都说开了，同心同行啊，一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然后学习一起祷告交托给神，那有一些不开心的也不要马上那么敏感去想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健康三字经，不攀比，自乐观，退一步天地宽。无限飞行号祝听众朋友生活平顺，身心喜乐。
我想问一下李医师，在饮食上面或者在中药上面，我能使用什么东西煮给他吃，能让老公的身体能好一点？当然心情肯定是第一，但是我想从饮食上面去着手，去帮助他。
我觉得主要是饮食呢，因为他就是只剩一边的肾了嘛，所以他一定要好好保护那个肾。饮食要低盐，就是那个钠，就是盐分的钠，要尽量控制好，不要多放盐。适量的喝水，就是每天有6到8杯水就可以了。有时候有些人喝水现在是有点太过分的，喝的太多，但是也不能少喝。那些有糖分的那些饮料要尽量少喝，那些高糖分的。主要
是在酒店上班，他吃饭都在酒店，所以酒店的菜都非常的辣咸，所以我每次都跟他有说过尽量清淡一点。
对对，是主要是这样，我觉得能尽量清淡对他来讲是重要的。反而你说就是给他什么一些中药，我想你的目的就是缩小那个肾囊肿吧，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就是囊肿的话，如果他之前有石头，现在石头已经排出来了，我就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肾，不要再剩石头，就是要多喝水，少吃盐分，我觉得这几点是最重要的了。
嗯，好，我知道了。
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位听众呢，是老师，住在学校的，跟学生们一起吃饭啊，在学校，那也是呢，很辣，很咸。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是放一杯清水，那他的菜，啊，所有的菜他都先过一下那杯清水再吃，可能这也是一个方法。因为我知道这个公众的那些菜呀，都是比较油的，比较辣的，也比较咸的，所以这位老师就是这样做。那看看你丈夫愿不愿意这样做了，求神也给你有机会哈，慢慢跟丈夫说啊，记住多喝水，但是不要喝太多。刚才李医师也说了，不要过分，然后不要吃太咸的东西。
但是有些人是有点太过了。
对，嗯。
好，谢谢李这个文慧老师，上帝也疼爱你们。
那愿神赐福你，再见。
愿神赐福你。
Yeah. 管多少岁，现在排好队动起来。
我们情志养生要注意的地方，夏天是容易急躁，秋天呢会容易悲伤，悲伤也是上肺的。从我们养生也可以做一些运动，不一定要跑步，我觉得快步走也是个锻炼身体还有处理悲伤情绪的一个好方法。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事情都交托给上帝，
交上帝。
哦，越动越精彩。看哪个地方能动的地方，比如说下半身不方便的，那上半身能动的地方就尽量去拉去动，能动的地方动动，能动的地方动动动动动。
哦，没有借口阻碍，耶耶，跟着我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现在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哦，越动越精彩，耶耶，
能动的地方动，
能动的
地方
动
动
动
动
动
动
动
动
动。
能动的话就动一动吧。刚才听到这个片花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像文慧旁边的这位的心田呢？我看着他就在那边动啊动啊 动, 啊 动, 动。
文慧老师，您观察的真仔细。我就是呢，被我家弟兄说我是被音乐控制的女人。
对啊，我想说呢，在我的老家台湾呢，这个长辈们看到一个孩子啊，就是
要送去学跳舞，
没有，就说你的屁股长虫啊。
这样看来就是因为呢动得不够美妙，如果动得很美妙的话呢，那应该是要站上大舞台的
啊。我知道呢，很多残疾朋友不一定真的能够呢下床走一走
动一动，
或者是动一动跑一跑啊，真的没办法。那没关系啊，就像刚才心田一样啊，文慧有的时候也会的听到一些音乐，特别是节奏感比较强的，很自然的就会摇头晃脑。那我觉得这些就是让自己整个人动一动，包括你的心动，你的身体才能够有行
动。行
动，
对
对
对, 对，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应该要播多一点这种动起来的音乐，对不对？让大家呢可以闻歌起舞。
好，我现在把一个新点子给、
哎、怎么样
我们的节目大舵手，
嘿、hey, 好
就是心田老师，
是
真的可能可以设计一个单元
啊，
那全部都是一些强劲的音乐
啊，
因为有一些诗歌的确有强劲的音乐，
是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呢可能你去设计一下，哎，能不能就是在当中呢让听众呢在听的时候用一些简单的口令让
做操
对对对
之类的吗？
对呀、
啊，哎，可以可以，
可以当做是一个特辑嘛？
是 是, 是，
就说哎，我们来个什么运动节啊，运动会啊、哦，对不对？
运动会，
哎，无限飞行号运动会嘛，对不对？有一展歌喉的，对不对？然后也有连线。可以的话他愿意把他的作品放上留言榜、
哦、
不是留言榜啊，那不叫
留言板，
对对对，
我们不比赛的，
对，我已经想到榜去了。那又或者是放一首强劲的音乐、
啊、
因为简单的好，现在点点头，一、二、三、四、四、三、二、一。
我真的在中午的直播时间呢带大家做这个眼保健操、啊、
对对、我们以前也做过，但问题是
挺好的，
但问题是呢要从头到脚的嘛，对不对？那有朋友做不到脚的，其实你就算脚不能动，你心里数、想象一下你的脚趾头在动、都行的嘛、对不对？是，哎，这个越说越美好啊，请大家为心田祷告。那么我们看看要不要在我们的什么秋天呢、还是冬天来举办一个无限飞行号、运动会。
冬天呢，因为冬天我们呢都很少运动的，
对，
因为太冷了嘛，
在被窝里运动也是不错的哈。好了，回过头来讲李医师啊、他什么时候再跟我们连线呢、
就是这个9月11号，9月11号比原来呢推迟了一个星期四的早上9:30到11:00。
那请大家呢可以预先挂号啊、就是呢透过短信，透过电邮，那告诉我们您具体的情况，那你要说呢我是要跟李医师连线问诊的哦、那我们就会帮您排号，那排好了我们会呢就是透过电邮或短信告诉您、
是
就是9月11号那天大概什么时间会打电话给您、所以请您呢就耐心等候，
留意短信或者是电邮的回复、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健康马起来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平时我们吃的东西啊，请注意，除了卫生，还有就是新鲜度。好了，有一些食物呢，如果呢不够新鲜度，如果放久了出现一些状况，请你小心，因为它们很毒。第一个就是呢，木耳、银耳，
是久泡的木耳和银耳呢，可能会产生毒性凶猛的米酵菌酸啊，反正是一种呢制毒的一个物品啦。
对，
死亡率高达40%或以上啊，而且呢，如果你中了这个毒的话呢，没有特效药可以解毒的。
文慧记得应该是在今年的春天吧，我就看到热搜有一条新闻，就是吃了那个凉拌木耳
啊，中毒了。
对，中毒了，因为它那个木耳呢，就是可能一下子弄太多，那它就呢应该是过了2天吧，结果呢就真的要送医院了，急诊室。所以请记住啊，这个木耳呢最好呢吃多少泡多少，天热的时候放在冷藏室里头泡，泡哦，不是做好了放在那里存啊，泡好之后冷藏，也不要超过多少呢？
24小时，不要超过一天。
对，如果你发现这个木耳或者是银耳表面黏糊糊的，或者是开始有一点异味，你吃起来怎么滑滑的，就是黏糊糊，请你不要吃的，不要觉得可惜，你的命更宝贵呢，知道吗？
知道。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要说白果，过量的白果，因为白果当中呢含有金晶酸、
青芹酸、
青芹酸。
对了，你没看清楚，是青芹酸。
哎呀，这个很少接触的，反正呢就是一种制毒的物品吧，也是啊。
对，
特别呢对1岁以内的婴儿呢10颗就会致命了。
对，听好了，1岁以内的婴儿10颗就可以致命啊，所以呢真的要注意。那这个食用之前呢可以用清水呢浸泡1小时以上，所以呢请浸泡清水1小时以上，然后加热煮熟。婴儿是不能吃的，3到5岁的儿童不能超过5颗，成人不超过20颗。记住了，婴儿不要吃白果，3到5岁不能超过5颗，成人不要超过20颗。好，这是白果。再来一个是
发红的甘蔗。有句话呢就说清明蔗毒过蛇，原因呢就是清明节过后呢温度上升，适宜霉菌的生长，然后呢这个时候会导致什么呢？甘蔗就有可能会发霉发红了，因为它已经出现霉变了。其中呢有一种的又是有一种很长名字的毒素啦，
对，就是三硝基丙酸毒素。
对，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呢是有害处的。食用发红的甘蔗以后呢，轻则恶心呕吐，重则呢会呼吸衰竭。
对了，那新鲜的甘蔗表皮是黑中带红，有白霜，去皮之后呢它的果肉呢应该是白中带黄，所以请记住。好，再来一个就是呢北方人很喜欢吃的黄花菜，新鲜的黄花菜啊，那因为
不行的，新鲜的黄花菜
哦，但是是要很小心的。
对，要
我知道北方人喜欢吃。对，那么这个新鲜的黄花菜呢含有秋水仙碱，进入人体之后呢被氧化，它会变成毒性很大的二秋水碱，那强烈刺激我们的胃和呼吸系统。所以呢黄花菜请你晒干，在加工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秋水仙碱被大量破坏，食用的时候更加安全。
等于说要晒干以后吃比较安全啊。
我相信北方的朋友应该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我们就是在这里再次的呼吁要小心啊。
没错。
好，再来一个就是咱们呢做这个八卦过客的人很喜欢嗑的什么
瓜子
还有咱们的花生。
对对对，
瓜子啦，花生啦，
杏仁，
对，这些坚果如果它发黄或者发黑甚至有苦味的时候呢，它可能已经是被霉菌污染产生了什么呢？黄曲霉毒素，所以呢应该立刻丢弃。黄曲霉毒素的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 看看那些电视剧，要毒一个人的时候给他
就下砒霜。
那你想想看，这个什么黄曲霉毒素是它的68倍，
哇，
被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第一类致癌物。
所以呢，在吃这个你觉得有发苦或者呢是看起来黑黑的这些坚果呢，最好就立刻吐掉。
对，
然后用清水漱口。
对，特别是有些花生你剥开壳，哎，怎么都黑色的，
那不要吃了。
对了，就不要吃了啊。
嗯，
再来一个就是腐烂的生姜，哎，这个我们要注意了，特别是家里头一定有葱蒜啊姜啊。
我就看过家里头出现腐烂的生姜。
对，它会产生一种叫黄樟素，诱发食道癌还有肝癌，所以不要把生姜呢放在保鲜袋储存，最好是用什么报纸包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坏掉的生姜要扔掉。哎，我的室友他买回来的那些姜啊蒜啊，他都是放在报纸里。
哦，聪明。
对，他说因为他以前的生活在内地生活的时候就是这样做，
是保鲜也比较好啊。
对，
好，我们再强调一个这个会产生毒素的蔬菜吧，就是呢没有炒熟的四季豆、豆角还有扁豆。因为这些鲜豆类的蔬菜呢，它含有植物红细胞凝集素、藻素等等，如果呢加热不彻底啊，吃了也会容易产生致毒的这个效果，出现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等的症状。所以呢最重要是什么，一定要煮熟加热彻底才可以吃哦。
就是呢一定要煮熟啦。再来一个就是豆浆。那煮豆浆的时候出现大量的白色泡沫，是豆浆的就是假沸现象。你不要以为呢好多泡沫看起来好像已经是煮滚啦、煮沸啦。No, 这个时候它内部的温度只有80度到90度。这种夹生的豆浆呢含有植物红细胞凝集素，引起食物中毒。我曾经喝过，就真的不好，开始拉肚子，而且有一种恶心。所以呢豆浆假沸后你应该让它继续加热3到5分钟，直到那个什么泡沫消失，就代表豆浆真的煮熟了。
是。那再说一个吧，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好像啊，发芽的土豆。因为呢发芽或者是发青的一个土豆呢含有大量的龙葵素，过量食用呢会容易引起咽喉瘙痒、灼伤或者是肠胃炎等等中毒的症状。这个其实我们好像都知道啊，发芽的土豆一定不能吃了。
对，你也千万不要想说我把那个发芽的地方给切掉，
不行，
都不行的，因为整颗土豆都要丢了，
已经污染了。
对，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有黑斑的红薯，这个我们也说过，对不对？
是的。
因为红薯呢它如果开始有黑斑、黑褐色的那些斑块，说明可能已经被黑斑病菌这种霉菌污染了，会产生什么呢，番薯酮和番薯酮醇类的这种剧毒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所以只要看到这样的情况把它丢掉。那如果你发现你吃了一些东西，你发现呢开始恶心啊、呕吐
啊
拉肚子啊或者是不舒服，甚至可能不是当天哦，可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你就要小心了，要观察。那有一些食物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毒的。
没错。那像是这个绿花野菜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肝脏解毒的有机的一个蔬菜啦。它还含有呢抗氧化物与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肠道的健康，也减少有害的物质进入我们的血液。
对啊，譬如说像西兰花
啊
这些的菜，
同类的嘛，
对，都是同类的啊，都是呢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的。不过要洗干净，因为西兰花里头好多小虫虫啊。
是的。
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柑橘类的水果，譬如说橙子啦、葡萄柚啊这些。
柠檬。
对，它们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 不仅可以清除自由基，也是葡萄糖酸的一个重要来源，能够促进我们的肝脏解毒，抑制肠道坏菌， 降低霉素再吸收的风险。
嗯，没错没错。那还说一个吧，也是我们很常呢在家里头出现的菜品里面呢一定有它，就是大蒜。
嗯，
大蒜当中呢含有大蒜素，具有解毒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代谢有害的物质，也能够增强免疫系统，提升对抗病原与毒素的能力。嗯，
对了，好，再来一个就是对绿茶。嗯，那有人喜欢喝绿茶吗？不过我们要提醒啊，如果你本身的，
肠胃不好，
对，又或者是身体呢，按中医来看比较属于凉性的寒性的啊，那可能绿茶
不适合了，
对，要小心。但绿茶真的是好，因为它含有丰富的儿茶素。
嗯，
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可以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伤，并且呢还能够促进肝脏解毒功能的正常运作。
嗯，真是不错啊。
嗯，
喝一点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的。
嗯，再说一个呢，就是姜黄。
嗯，
姜黄当中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姜黄素啦，里头呢是具备抗氧化还有抗发炎的作用，还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肝细胞不受损伤。
喂，哎，您好，
您是好
啊，李医师您好，
您是李医师吧？
哎，我是文慧，现在请李医师出场。
您好，我讲话普通话讲不好啊，我讲慢点哈。
好，
李医师问诊专线。
哎，你好，又能和李医师通电话了。
对对对，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你算是回报一些状况要给李医师知道，对不对？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情况。
对对对，我现在体重减下快30斤了。现在的降压药还有降脂药减半了，已经
厉害，
真的很好。还有一件事，
是
你
说
给我谢谢李医师，因为李医师给我开了几个中药，吃了好多了。
嗯，
代替我一下，我没办法发邮件啊，发什么，就是打电话。
是，
也感谢一下李医师，
特别是李医师为您开的这个药，让您吃了好一些了，对不对？
对对，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李医师好，李医师好。那个时候李医师给我找的那个叫什么疗法，消炎散吃了都还好了。
你说那个时候四月你听了李医师的话，吃了这个消炎散，情况已经改善了，好了。
对，谢谢李医师。
祝你身体健康。
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吉人天下，笑容常在快乐拥伴你的身旁。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今天呢，我们要呢用一点时间呢来回应留言板。我们有一位主内家人呢，他很热情，有很多的回应啊。那么根据他名字留言那个拼音来看，就是信仰的路，对不对？
嗯，没错没错。
嗯，那我发现呢，他跟我们的互动，或者是跟我们
听众之间的互动，
对，有几个问题提出来啊。特别他提到就是上天堂的问题。
嗯，
那么他也提到呢，就是耶稣说呢，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嗯，
所以他就说呢，上天堂这条路啊，如果根据耶稣所说的，那就是呢要为耶稣呢丧掉生命。
嗯
啊，上吊灵魂，哇，这是一条非常严肃的道路，
而且还不能跌倒，
对，
神才能悦纳这样的生命。
对，那谁能担当得起呢？谁能敢说自己就能够为耶稣做到这个地步呢？那他也特别提到呢，残疾朋友啊，
是，
那的确呢有很多的限制，但是这都不是借口。
嗯，
对不对？那文慧呢看了啊，第一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欣赏呢信仰的路。
嗯，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你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很愿意呢将你的观点呢分享出来。那所以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拿节目的时间来回应你哦。
嗯，
那首先呢，我想跟信仰的路呢有几方面来探讨一下，对谈一下。那你可以呢继续在留言板回应的。上天堂，那能不能说就是有永生的生命呢？哎呀， 有永生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根据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不是靠我们自己，
是
没有一个人敢说呢靠自己，就算我是为耶稣丧掉生命或者是丧掉灵魂的啊，我也不能够因为这样上天堂，因为真正能够上天堂得永生生命的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啊，
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所以呢这绝对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能够上天堂，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然后我们白白的接受这个恩典，这个救恩，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为耶稣做了什么而上天堂，是我们接受了耶稣为我们而做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靠着耶稣的十架救恩，我们就能够被称义，我们就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讲到耶稣的要求，的确啊，耶稣是有谈过啊，你们要舍己跟从我其实呢，耶稣的要求或者说上帝的要求很简单的，向来都是很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以他为神，以他为主，你的生命呢不是自己做主，而是呢让耶稣来掌管，那么既然是耶稣掌管，你就一定会听他的话，遵循他的道，对不对？好了，可是呢你以他为主，听他的话，那你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过得挺凄惨的，
是
因为你
要付点代价，
对啊而且有时候不是一点啊，是好几点啊，
是
好几顿啊，所以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啊，你要计算代价，他不是用一个比喻吗？盖房子，对不对？大家要量清楚，要计算清楚。还有耶稣也不是说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他吗？对不对？耶稣说你什么都做了，但是你要放下你所有的来跟从我
、
就是他的财富。
是。
所以付代价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考验什么在你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是不是耶稣最重要？他是不是真的是你的主呢？那我想耶稣讲的就是舍己跟从他，那有的时候会有考验，有的时候会有试炼，也有撒旦来的试探，但不要忘记了哥林多前书10:13说什么，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在我们受试探试炼考验之时，他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呢我们要感谢神，绝对不是凭我们来跟从他，是上帝带着我们来跟从他。最后文慧要讲的就是残疾也好，身体健全也好，我觉得外在身体的确会有一些限制，但是最重要的是心灵健康。所以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可能心里
是缺乏的，
对，他也需要爱，他也需要别人注意他，所以身体是否健全绝对跟心灵是否健全不是等同关系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位信仰的路，你听了文慧老师刚刚跟您这么详细的解答，如果你还是有一些的疑问，或者说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啊，你信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很欢迎你可以透过这个关怀热线与我们联系的，
对，绝对欢迎的。好，谢谢大家呢跟我们共度一小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再见。